Hello， 怎么还不睡？你是不是在等微眠催眠秀？
在还没有睡之前，赶快去帮我按个订阅。紧接着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久违的微眠催眠秀。已经有一两个月没有更新了，其实是因为我在忙着录制《绝交不可惜》，把良善留给对的人的有声书。其实在中国已经有音频版本，但由作者本人我亲录的作者亲录版，在中国以外的海外地区现在已经在喜马拉雅平台可以付费下载。然后也欢迎各位听众，如果你对这样子的人际关系的主题有兴趣，那你已经看过书了，不妨听听看作者亲录版本，其实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回到今天的主题，其实前阵子我受到设计 Z 脉所，哇，有点难念，的邀请来为设计科系的新鲜人做一场线上直播的讲座，然后主题叫做设计新鲜人的职场通灵术。其实讲完这一场讲座，我自己本人觉得还蛮喜欢的，所以呢，我也跟主办方要了录制直播的版本，但是音质可能没有之前的节目那么好，不过其实大致上内容都还算蛮清楚的。希望不管你从事的是设计工作或者是创意类型的工作，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内容都非常的受用，甚至你还是个学生，你对职涯有迷惘，想要转行，想要跨科系的时候，你一定要收听今天的节目。好，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我是威廉，然后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设计人的职场通灵术。那其实我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关于职涯摸索它不太像通灵，我觉得比较像摸骨。因为很多学生在大学或者是正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出社会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分享其实是透过我自己的经验，然后想跟大家说，其实不一定要走本科，然后也不一定要背离所学，但是你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特质，然后找到自己的优势，然后跟我一样，虽然是设计科系的学生，但是我至今都还在从事跟美感相关的工作。然后我的身份有点多元，然后其实刚刚那个浪人帮我们介绍，然后我出过其实是三本书，然后去年年底有一本叫《我忙着孤独》。那最早最早其实我是在杂志工作的编辑，然后是前流行网站的总编辑，还有我也是明星艺人造型师，然后你们刚刚也有听到我是精神科观察日记的经营者，然后出了三本书，我是作家。其实这样的所谓的斜杠身份，我觉得在现在职业定义其实没有很精确的年代，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优势。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念的是数位媒体设计跟媒传相关，然后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对于平面跟电脑绘图非常有兴趣，对于做一些专案啊、企划啊、广告非常有兴趣。可是我到了大三大四，我开始学动画 3D 动画要运算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哇，我好像是不是走错路了。那其实在我大三的时候，我其实陷入一段很长的迷惘，我到底要转学还是我要硬着头皮把大学学历念完，然后去规划我其他的职涯的走法。那我仔细评估过后，因为其实到大三念到大三我就只剩毕业制作，那我其实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然后我也请教了非常多我身边的一些长辈甚至以前的师长，最后我归纳出其实我并不是那么适合念设计科系。虽然我一开始是保有热情，而且我当时是第二届推荐甄试，然后推荐甄试表示你对这个科系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跟喜欢，可是我念到大三的时候我发现，哎，好像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那今天呢，我将透过几个方式来告诉大家，其实设计生毕业不做设计，你还可以做什么？从你的学历，它是一个圆心。我觉得大学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因为当你好像跳进了一个被限制的范围之内，可是你在这个范围之内其实还是要学非常多东西。我曾经用自助餐来形容大学的一些科目跟学习的规划，因为自助餐也有分中式西式，然后各式各样的，可能有些是烧烤吃到饱，有些是麻辣锅吃到饱，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要衡量自己的胃口，然后你在这大学四年之中，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科目是你光努力也没有用，可是有些科目你念起来就是特别得心应手。所以毕业生不要把自己受限在所谓的你是本科，然后你只能去找本科的工作。我在大四的时候，我很确定我未来没有要做设计。我觉得很多人在大四的时候会陷入一个迷惘，我到底要做什么？有没有人要聘用我？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却发现我用删去法， 我不要做什么，有什么事情是我做不来的，有什么事情是我不想碰的，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工作环境。我那时候最强烈的念头就是，我不要当一个每天坐在 Mac 电脑前面改稿的设计，我不想要当一个为了可能满足某一些业主的需求，然后可能要跟自己的一些理想啊、美感啊相互冲突，我不想要有这个过程。所以我很明显的知道说我未来不会是一个设计师。可是当你有这个念头出现的时候，对啊，可是我现在还是念设计科系，那该怎么办呢？其实学历它就是一个圆心，你要从你的学历去做延伸，然后画出一个比较宽广的职业格局。那今天我分享了六点，就是从你的本科延伸，然后第二点是产业的研究，然后第三点是目标的设定，然后第四点是技能的盘点，第五点是你的特质的聚焦，然后第六点叫做心态的调整。本科延伸，我当时不想念设计科系，我就在想那我可以念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回溯我在高中的时候申请入学或者是考试，我的第一志愿目标理想就有两个，一个叫设计科系，一个叫传播科系。那可是如果你已经在设计科系里面，其实你可以从你的主修科系把自己的制高点拉到学门的范畴。什么叫学门的范畴？可能有些人是文科生，然后我是设计科生，可是设计这件事情可能会跟美感，然后可能会放大到影像，然后传播，其实它的范围可以应用的非常广泛，但只是你在大学四年你被用一个清楚的科系名称去定义你是什么样子的特质或才能，你身上拥有一些什么可以用的技能。但是我那时候在想，有什么设计科系，设计是来自于我觉得是改善别人的生活，然后甚至传递美感，然后我就抽丝剥茧，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从跟设计有相关的图文传播，然后甚至是影像印刷这件事情去做延伸。那我在毕业的时候，其实当时有面试上两份工作，然后第一个其实是一个房地产的广告，然后我要做企划，然后做视觉，做执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杂志社的助理。然后我就在想未来的我想要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然后十年后的我如果还在那个业界，我所选择的业界，他们那个生活状态是不是我会喜欢的。所以当我把自己的主修拉到学门这个范畴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我可以做的事情其实非常多。当你知道自己做的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的时候，可能跟美感有相关，跟传递讯息有相关，跟改善别人的生活相关，跟用你的作品逻辑甚至你的工作能力去说服别人，这件事情其实就慢慢拼凑出除了设计工作你还可以做什么。我当时花了一点时间去做产业研究，前方纵有十里迷雾，但是还是要鼓起勇气去探路。第一个，我很推荐即便你已经是大四了，或者是你已经毕业了，我觉得给自己一个 gap year， 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个你非常有高度热忱的产业去实习，然后这个位置这一段时间你不要给自己任何的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有经济压力，但是你不要给自己一个太清楚的目标设定。你去实习，你去接触这个业界，等于田野调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想说那我不要念设计科系，我要去念传播科系，然后当时就考了师大跟世新，后来我就去念世新了。那我在这个每一次这两间学校面试的时候，教授都会问我说，你原来念的是设计科系，为什么会想要来念传播科系？那我就说因为我在设计科系的美感琢磨，然后还有一些求学的过程里，我发现自己的特质跟自己想要的未来跟我所学的并不是直接的关联。那为什么你研究所要去念传播，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要有一件可以除了做设计之外的佐证去说服我的雇主其实我是有一定的专业，所以我那时候就去报考了传播研究所。然后我在那一段时间内也在杂志社当助理，然后其实早在我大三大四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想我是要继续往影像方面去进修呢，还是往传播学门去进修呢？然后我就在那个暑假因为我老师介绍我，然后去了一些包括电视台参访啊，包括一些媒体工作，然后我走了一圈之后发现其实媒体工作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迷人的，我喜欢很新很快的资讯。那这样子的田野调查其实有帮助你在你毕业的时候去厘清什么是你喜欢的，什么是你可以做的。那我所谓的 gap year 就是你不要设定那么清楚，你先凭着你的感觉走。起初做工作前三年其实是要靠你的极大的热忱，你能撑过那个又低薪然后又苦命犹如社畜的阶段。那再来第二个是想办法去接近你所喜欢的产业的从业人员，包括业界人士。然后当时其实我有一些朋友包括一些学长姐，然后我那时候念的是临床的设计学院，可是我跟传播学院的学长姐非常的熟。然后有一些学长姐她毕业之后就去电视台工作，然后有些去平面媒体，然后我就去问你们的工作状况是什么，你们平常都要做些什么事情，然后你们的一些公司的还有你们的包括工作内容的运作是什么模样。我因为我今天并不是本科生，但是我想要跨到这个领域去，我一定要先去接触已经在那个领域的人，他所给我的第一手资讯其实是最珍贵的经验反馈。然后再来一个是我在大三的暑假的时候，我一边补习，因为我要跨考传播研究所，其实有很多学科是我没有学过的，那我整个暑假都泡在国家图书馆，然后还有跟同学做读书会，就相关的一些老师推荐的书然后去阅读。但我没有闲闲没事做的时候，我都在看104跟当时的1111，就是四个一，我在看人力银行在电视台工作的内容是什么，他的要求是什么，他需要什么样的特质，然后他需要什么样的工作能力，在报社工作需要什么样的工作能力。我就去研究有哪一份工作，虽然当时一定没有人要用我，但是我就想说有一天我在六月，就是我们刚做完毕业制作新一代设计展结束的时候，我是全班第三个找到工作的人，然后其实但是我的成绩在学校其实是中后面，然后我们同学都很压抑，然后因为没事我就是在看104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工作的 title 跟内容是我想做的，我可以做的。你这样把自己套入那个框框里面，然后于是我鼓起勇气去投了履历，在台湾在澳杂志，就是一个女性的时尚杂志，然后我发现他所谓的工作内容他需要企划，那我那时候是专案企划编辑，然后我要去做企划，我要去跟客户沟通，我可能要统筹一本刊物，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的内容是我非常喜欢的。当时很意外，其实我是整家公司非常少数的男生，就是尤其连实习生也要请女生，然后我觉得自己很 很受宠若惊，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做准备，然后包括我很早就觉得好，我要去做杂志，我想要做一个文化人，然后包括我在面试的时候，我的第一关的主管，然后甚至人资，然后最后一个我们部门的总监，他们都会问我同样一个问题，如果今天请你来上班，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你自己有清楚吗？你觉得你能胜任这份工作吗？但是很多毕业生，我觉得不管是毕业生，很多我遇过在职涯讲座的工作三年还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当时就很清楚说，我虽然是念设计科系的，可是我从国中、高中、大学，我几乎都是我所有的社团都是参加跟编辑采访、校报、校刊相关的，然后我有非常多跨校交流，然后去参访媒体的经验，然后我也在那个段时间内跟我的当时面试我最后一关的总监跟他解释一本刊物、一本杂志他要怎么做成，我的概念是什么，我能不能清楚的完整我自己放在这个公司、这个产业、这个部门里面，我的定位、我的能力可以帮助到公司什么。然后我就用我在求学的时候的社团经验，然后包括其实我也展现了当时微不足道的实力，去告诉他其实我会，但是我可能对这件事情不够熟悉，所以我抱着满怀热忱我来投一个原本我大学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媒体产业，平面媒体产业。第四点，找到职场偶像。我当时非常非常迷恋一些杂志总编辑出身的，或是一些编辑出身的名人，然后这些名人他在上节目的时候，他可能在媒体的前面的时候，他可能让我在书报上面看到他的报道的时候，诶，我觉得他有很多他想的话，他的特质是我很憧憬的。所以当你在毕业之后，你对于自己接下来做什么非常的模糊，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模糊的，你要鼓起勇气去探路，你要自己主动的去发现、去找、去挖掘，其实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再来是目标设定。其实工作，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工作大概，我在媒体产业工作大概11年左右，然后再来是经营自媒体，然后经营自媒体之后呢，我多余的时间，然后我运用我当时在时尚杂志的工作技能，我担任的明星的广告的服装造型师，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出书，然后出了三本书。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其实是来自于我对于我的工作，其实你会想这些事情好像听起来非常不搭嘎，可是你把它放在某一些位置，可能是做一个十字光谱，它其实是非常接近的。我没有背离我原本的学识跟能力，但是我做了很多很不一样，让我觉得诶，工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因为工作它决定了你的生活形态。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是不得不的工作狂，因为可能我觉得台湾的学生包括新鲜人都是善良的，都是积极的，但有些少数的人可能他的个性或是他的特质其实在市场上不是相对的讨喜，但大部分的人一定是想要做一个奋发向上的好青年。但工作这件事情是决定了你的生活形态，因为你做什么工作，你会接触到什么样子的人，你就是会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这是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形态的演变。职场是你将来人际圈的核心，你想要认识谁，你想要跟谁打交道，像我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跨领域的人，比如说金融业的人，比如说制造业的、科技业的人，我就觉得哇，好像就是他们很像是外星人，可是他们看我也是外星人，可是他们会选择做那一份工作。其实人际圈也是一种引力，你对于什么样子的人你想要跟他互动，或是你想要从什么样子的人身上得到什么样的资源，其实职场跟工作会决定了你的走向。然后我的方式是从边缘切入核心的策略，没有人一开始就会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即便你像我一样当初设定的相对清楚，跟一般的毕业生来说，但是终究我们的能力 跟我们的履历背景不足以去说服别人让我们一次做到我们很想做的位置。那什么叫做从边缘切入核心的策略？我当时在我的旧书叫《最后下班的人先离职》里面有写到一篇文章，就是我入行的时候，我当时我很确定我喜欢杂志，我想要做出版，我想要做很多有趣的内容给读者，我想要做一个很大家都认可的文化人，但是我没有办法一下子做到那个地位。然后我就跟面试我的主管说，他说你怎么会，他就说我老实说我觉得你的能力跟你的背景其实你可以去做其他的工作。然后他就说那你对于编辑这份工作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我就说我想要当最年轻的总编辑，我想要30岁以前就当总编辑。然后他就笑着跟我说，你知道总编辑的薪水很少吗？然后台湾的编辑的薪水就是都不高，但是要做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当时就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说，我不怕，我有的是热忱。但十年后就突然醒过来，没有啦，开玩笑。其实从边缘切入核心的策略，一开始其实我的目标，我有一个 dream job， 就叫做 GQ 杂志。可是我一开始入行的时候却是在女性杂志。可是我在想，我要怎么，我跟 GQ 杂志的距离到底有多远？然后 GQ 杂志的编辑他需要什么样的特质？就是你和理想职位的距离。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我会企划，我会编一本刊物，可是 GQ 杂志好像需要更深刻的生活方式，更精致的，甚至在服装各式各样的品味是比较成熟的。那我觉得我距离那个位置非常的远。可是我在第二年我就转到男装杂志，然后去了另外一本杂志，然后那本男装杂志我就慢慢的切入。我终于在工作的大概第六年，我记得是第六年还第五年，我进入了我当时入行的殿堂级公司。虽然在那个公司最后可能因为适应问题啊，然后包括自己可能那时候的状况调整不是很好，最后还是离职了。但是我觉得他给我一个经验是，你只要设定的很清楚，你跟你理想职位，我想要当 GQ 杂志的编辑，可是 GQ 杂志的编辑没有分时尚编辑、采访编辑、执行编辑，然后可能还有一些人是负责企划的。你要找到自己可以生存的位置很重要。当你清楚自己可以生存，或者是你想要去卡的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跟他的差距到底有多少。当时其实我是设计科系学生，我对服装一无所知，但我每一天，我从上班在杂志上班第一天，我每一天都会花非常多时间去做功课。怎么样做功课？我要去了解杂志的核心，我要去了解其他的媒体怎么做内容，每一本杂志的风格走向，这个业界的动态， GQ 杂志的内容在写什么，他们的公司的组织架构是什么。就是我知道说我今天距离我想要当 GQ 杂志编辑做时尚的，我不懂时尚，所以我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功课。我不懂男装，当时我觉得我很土。如果是以百货公司一到最高楼层的话，我可能永远都只知道三四楼那个运动用品区跟休闲用品区，我在一楼的那些精品啦，然后七楼那些绅士楼层， GQ 编辑应该要懂的事情其实我一无所知。然后慢慢的我曾经好几次可能我不会念某一个品牌，我不了解品牌历史，但是我一入行我就厚着脸皮去问，Hello 你好，就是不好意思，我刚到公司上班，我想要知道说你们品牌的正确念法是什么，然后我有一些问题是我看了你们的品牌故事，甚至我看了一些我们公司的报道之后，我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你。我觉得我在请教别人这件事情上面，然后包括请教我的同事，虽然她是女性的时尚杂志的编辑，但她知道时尚编辑在做什么。我从边缘慢慢切入核心花了总共六年的时间，因为我很清楚我的理想职位跟我的差距是什么。再来一个叫做技能盘点，你能拿出手的证明，我觉得应该无一幸免。每一个新鲜人到社会上，即便你在学校有丰功伟业，即便你参加过很多竞赛得了很多奖，但是你在所有人的眼中 你就是新鲜人，你就是白纸，你就是什么都不懂。可是你在面试的时候，每一个人其实履历都是一片空白啊，还有一些是刻意补白啊，你一些非常不相干的事情都写上去。可是你能拿出手的证明，你今天要跨界跨领域，我要去别的地方证明我可以胜任这份工作，你必须要有求职筹码。那当时我有一些求职筹码，那我列出了几个常见的求职筹码，第一个叫做证照。然后但是大部分的人在高中或是高职或是技职学校，大学比较少听到有人考证照，可能有一些语文证照啦，各式各样的。但是如果你早早就觉悟的早，或者是你甚至把兴趣这件事情延续的非常久，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书面或者是有一个学习过程来证明，其实我去过很多电视台参访，我参加过很多媒体的研习营，这也是某一种程度的证照。然后再来是擅长科目的作品。我记得当时我在面试师大研究所的时候，师大的教授问我一句话，他说我的本名叫世峰嘛，我的威廉是我的笔名，他说世峰，我请问你，为什么你有一些科目90几分，然后有好几个科目是60分、65分，然后我当时还洋洋得意的跟他说，我觉得大学就是要自己挑适合自己的，因为未来我们不会应用到这么多科目里面所学的技能，所以当时我就对于自己有兴趣，觉得未来可能想要走的路，那些科目我特别的用心，所以我很高分。然后师大的教授都吐槽我，就说可是你知道师大都是要来念书的吗？然后可是我在那个段过程才知道说，哦，原来我自以为的筹码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无用的东西，就是我被放错地方了。那我怎么去说服他擅长科目的作品？我当时怎么说服面试我的主管？我带了我以前从高中开始到大学所编的校报跟刊物，我告诉他其实我是有刊物编辑的经验跟知识，然后但虽然我可能文笔不是太流畅，但是我从小到大我写了非常多文章，包括自己的一些心情笔记，我超害羞，我记得那时候是无名小站，然后我还把我的无名小站给我的当时面试我的那个主编看，然后其实无名小站就是我只想要告诉他，虽然里面写了很多很羞耻的一些心情内容啊，包括自己心情不好啊、想家啊之类的，可是我想告诉他，其实我一直持续在写作，我一直在做笔耕，所以杂志编辑所需要的文笔我有办法去胜任。然后我当时也很厚脸皮的给他看了一些其实我在大学也有投稿的经验，写过很多文章，然后甚至我去采访了很多，从国中、高中、大学，我采访了一些到学校演讲的名人，我证明我今天如果是一个编辑，我是一个记者，我其实是可以做的。再来一个叫做特殊成就。特殊成就这件事情你要记得，我觉得在不管你几岁，不管你今天就算你年资已经超过10年了，你想要转行，一定要一个可以说嘴的特殊成就。那我当时的特殊成就，我就告诉他说，哎，我高中曾经连任2届校刊社社长。其实每一次，如果我们学校的机制是高三不会参加社团，可是那时候的我的能力跟我的热忱，我可以一边准备考试，然后确实我也推荐上我理想的学校，然后一边我还可以把社团这件事情搞得好，这是我在求学过程的某一个特殊成就。然后我去细数跟我所想要去的领域相关的特殊成就，你不要拿一些什么参加过大胃王比赛啦，或参加过什么舞蹈啦，跟传播产业无关的东西， 就跟当时我跟师大的教授说，哦，我觉得就是挑自己喜欢吃的，然后就有一套自己的说法。其实我的特质不太适合放在那个学校，教授只是给我一个软钉子。所以今天你可能去了一个即将想要去的领域，你要知道你有什么好说嘴的，有什么特殊的表现是你可以证明，我今天即便没有念这个科系，我没有相关的经验，但是我曾经接触过这个领域的哪一个部分，然后得到了好成绩。然后再来一个是社团营队的参与经验。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似乎是在现在的大学生是相对的薄弱的一点。那当时其实我在念书的时候遇到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所以我几乎在大二大三开始我已经很少跟系上的同学互动。但这样子的排挤的过程所赐，我参加了非常多校内外的营队，包括去认识校外的学生，包括去认识传播学院的学长姐。我在除了班上之外，我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然后我就去告诉我的面试我的主管说我曾经去了什么样的地方，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也觉得说，你不是本科科系毕业生，但是你在大学四年一直在接触传播产业的内容，想必你一定有高乎于常人的热忱投身这个产业。我觉得面试的时候，不管你有多优秀，不管你今天带来的履历带来的作品有多厉害，能过到面试这一关，表示你已经 被某一个程度的能力的认可。再来就是比你对这件事的专注程度跟在乎程度还有热忱，你能投入多少。虽然我很讨厌社畜这两个字，但是至少我在那个社畜的过程中，我从来都没有喊过我觉得加班很痛苦，我就不喜欢做杂志，我觉得写稿好累，我觉得想起我好累，我从来都没有抱怨过我的工作。因为这件事情是我从有我有意识以来一直没有断过的事情。然后再来一个叫做实习成果。那有些人是有学校去安排实习，可是大部分有一些设计科系的学生，他其实是被放到设计公司去为了混一个学分。但是我自己去找了一些单位，我可能去跟某一些人学习，然后我觉得自己的主动性，学校规定的归学校规定，现在的学生包括连我从我这一代开始，其实学生都是非常被动，然后仅有少数的学生是主动的。可是你如果成为那少数的主动的学生，你去挖掘或者是去接触那些学校没有替你安排的事情，那些爸妈可能不希望你去做但是你真的很想要去试试看的东西，你可能花一点时间，一个暑假或者是更短一个月都好，你把这件事情拿来当做佐证，就是你初入社会跨界求职的筹码。再来一个叫特质聚焦。我觉得在职场上大家的工作能力，虽然有人很优秀，然后虽然有人很拉惨，可是我觉得你既然能坐在那一家办公室或走进那个面试的场合，其实你们都一样，每个人都一样，所有的工作都只求一个叫做升任。可是在我的职涯经验过程中，大概到第五年过后，你会发现，哦，我已经发现，但是你们将会发现，其实能让你胜过别人得到更多机会的叫做你的人格特质。可是有很多人，我刚一开始在讲，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明明是骨架很宽很宽啊，又要穿紧身衣，就类似这种比喻。所以我花一点时间，因为我知道自己看自己有盲点，然后或者是你的好朋友疼爱你的师长，或者是你爸爸妈妈说我儿子很乖，我儿子很帅，我觉得真的还好。但是你可以用旁人眼中的你勾勒出所谓的职场人格的技术轮廓。当时我就问了几个老师，包括我的社团指导老师，然后包括我在学校处事，各大处事，其实我在学校打工，在很多单位打过工，然后我就去问这些学长姐、这些院长，然后这些处事的那些办事人员，你们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质的人？然后如果我去做什么样的工作？如果我去做媒体产业呢？你们觉得我合适吗？然后如果我觉得不合适，我应该要努力在哪个部分？努力补习哪一个部分？我花了蛮多时间去了解 究竟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包括我的指导教授、社团老师。然后我觉得同侪也很重要，因为教授跟老师或师长他是在一个制高点看你，其实就是你也知道老师站在台上，你在台下做什么就是演个样子而已，所以老师不能看到全面的你。那我花了一点时间去问一些我觉得他会讲真话的同学，那当然是说你一定要有前提是你跟他合作过，然后他了解你的做事态度，他了解跟你一起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有什么样的特质出现。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毕业那一天我差点不能毕业，因为我的 3D 动画交不出来，然后 3D 动画老师非常讨厌我，但其实我也看他们很不爽的，因为他教的我都听不懂。然后我在问他，他就说叫我自己去翻书。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学习态度是这样的教学态度是非常不 OK 的。然后有一个老师就把我叫去，那其实这个老师是在从大二开始教我，然后他教的是跟广告行销品牌整合有相关的，我对于这堂课非常有兴趣。然后他就告诉我又就我的本名又是世峰，他就说那时候我的大学绰号叫小峰，他说其实你是一个想法非常活络的人，如果你的特质去做沟通跟协调或者是做企划整合的工作，去广告公司去做执行的部分，其实你很优秀。可是如果说你要去做那种很细致的工法，可能做 3D 建模啦，可能做一个立体设计啦，这种东西你的完成度就没有别人高。所以从他眼中从他的口中我才发现我的特质是我脑筋很灵活，然后我对于有很多人文的东西或者是说有很多跟人相关的东西，因为当时的算是整合行销的课程里面要做非常多的企划案，然后这个企划案会跟品牌有相关，会跟某一个专案或者是做某一个活动，就你们要去想各式各样的东西。我每一次的提案跟企划其实都蛮高分的，然后有一些同学说怎么可能，就是他们会用某一些科目的低分去评断你，你不是热念设计。我记得我听过最刺耳的话是说你是不是念错系了，然后你就是把我讲得非常的不好，我在系上好像是一个错误的存在。可是我在做某一些科目呢，包括摄影影像处理，包括做整合型的广告，做专案，做行销规划，我做的超起劲的。这些东西是我几乎不太会觉得累，然后也可以事半功倍的一些科目。然后所以我才发现原来我其实也是很认真负责的，然后其实我的整合能力是强的，我很擅长找很多资源来完成同一件事情。其实这样的你，然后或者是别人觉得说我觉得你就是一个会表达自己的人，其实这些东西这些形容词都是你的职场人格。你要再把你的职场人格所谓的特质聚焦活泼有很多种活泼，或者是你口才好有很多说话技巧，那你的说话技巧被适合放在哪里。我正在想如果今天要套入媒体人的框框，我的特质是否适合，然后觉得我好像蛮适合，自认为我的特编辑的那些所谓的职业的态度、工作的态度，还有他所谓的职业技能，还有他散发出来给人的一些特质，包括社会地位，如何别人定位记者或编辑，其实我有很多特质是非常适合做这个工作的，所以我更加确定，好，我毕业后就要去找这样的工作。再来一个叫目标设定。当我其实有一个观念，就是当你出社会前三年，一定很多人跟你讲过这样的话前三年都是职业摸索了。可是你不要虚度这三年，你把所谓的摸索定位在某一个范围。我当时就在想，我今天如果杂志没有做成，我还想要去报社，我还想要去什么样子的出版社、平面媒体。我就把自己的目标设定在，不要太清楚，你要设定一个范围，我喜欢什么样的产业， 我喜欢平面媒体产业，可能有些人喜欢当网络小编都 OK。 当时我目标设定清楚了，你要有当练习生的决心，因为你不仅像一张白纸，而且你是一个非常薄很容易破掉的白纸。本科系的学生来可能还带了一些他们在学校学习到的专业知识跟技能，可是你什么都没有，所以你要把自己当成练习生，你要去接纳所有的挫败感，所有的挫败感，所有的别人说你不好，说你不够格，或者是觉得说像我当时可能面临要被炒鱿鱼被解职的一个状况，我就去问我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我跟别人的差距跟别人落差是什么。虽然我也曾经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自己躲在厕所偷哭，因为我知道我好像要快被资遣了，可是所有的挫败感其实都在练功，打不死也骂不退的热忱，就是今天叫你不要来那你还来，可是你们有几个人会对于你的工作会有这样的热忱？我其实是有的，我连假日我都在公司翻杂志，都在做一些功课，然后都在观摩别人的工作模式，甚至自动自发自愿去帮忙别人别的编辑在做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会去让我用一个很死的标准，说我一到五就是要上班，六日就是要休息。其实我有一些同事，他可能六日他要去做拍摄，他可能六日有一些人物采访，他请我帮忙协助什么，其实我是很开心的。这是打不死也骂不退的热忱，因为当你目标设定清楚了，你接下来就是要博得 C 位出道。但是我觉得在很多跨科应该说从设计本科，因为今天谈设计本科，包括你未来想要跨领域的人，你要有一个叫做停损点的设定。什么叫停损点的设定？是你到某一个时间点付出了时间跟心力，你没有得到或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成就、地位、待遇，跟所谓的你想要的一些额外的附加的价值，你就该想想是不是你要再调整一下你的规划。因为其实到了可能有很多人中年觉醒，像我自己可能工作了十年就发现，哎，其实自己对于现在的现阶段的媒体产业，我已经没有十年前的那个热忱了。可是我从小就梦想当一个记者，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我要不要背离自己的梦想，因为我是一个少数我觉得身边的人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人。可是其实现在的产其实不管是你自己还有产业的结构跟变化跟工作模式都一直在改变，一直在调整。然后当这个产业已经调整到变到是我不喜欢的样子的时候，我就应该要喊停了。那我的停损点的设定就是我觉得我值得更好的薪水，但那时候工作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累积的资历跟底子，我可以去做挑选。可是我的停损点设定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再像刚入行的时候一到日我都去公司，然后我想要多一点时间陪我的家人，然后可能工作已经占据到我的其他想要做学习规划的时间。我的停损点是在这里，当我的工作超越了我生活的界限，我又没有从中得到成就感，然后我也没有当时那种很像鸡童那拿狼牙棒打身体我都不觉得痛的那个热忱了，那我的停损点已经到了。那停损点到了应该怎么办？叫做能屈能伸的备案之必要。那这个部分我觉得相对对各位同学是比较抽象一点，可是我觉得从你自己，我觉得自己当时给自己一到三年的时间，然后去适应什么叫做杂志，然后去了解这个产业的人究竟在做什么，我喜不喜欢，可不可以，大家容不容得下我很重要。但是我的备案是什么？我的备案是我可以去广告公司工作，我还有一些技能，我可能可以去做影像。我当时有个备案是我想要去跟导演去拍片，然后我其实是有我的 学历、作品，还有一些人际关系是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的。如果今天杂志不做了，你要做什么？你一开始设定的那个跨界失败了，扑了个空，跌了个狗吃屎。但是你没有虚度这三年，或者有些人可能三个月就受不了了。但是你做很多事情其实要有备案。那有比较多的毕业生在跨界失败的时候，或者他换了一个领域，他居然他拿的是跟高职生或者跟技职生是差不多的薪水，他会觉得说，嗯，就是骂脏话，就是我大学是白念，好歹我是大学学历，或者我是研究所学历。可是我觉得在那个能屈能伸的备案之必要，是你除了你不要孤注一掷的跨界，你一定要想说，那我这个如果我这踩空跌入狗吃屎之后，我还可以做什么？至少选择二到三个能让你在所谓的人家说三年就是让你无止境的探索，可以无止境的犯错，都会被包容的年纪，其实你都还在自己的规划内。所以当你不被这个产业接受，当你的理想跟现实是有落差的时候，你反而也没有那么的受伤，或者是你也不会不至于否定自己。很多学生在毕业之后求职非常不顺利，做了很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发现他也走投无路，没有公司要他，是因为当时一开始他就没有想清楚的走一步算一步。所以我自己其实是个计划控，特别在职涯上面，至少在前十年我是有想要达到的目标，然后没有达到的话，或是这个产业不接受我的话，我还可以做什么，我是很灵活的。最后其实今天的分享然后主要是针对职涯规划，那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最常遇到设计科系学生问的问题，是我究竟是要自己独立接案，还是要去别人的公司上班。我觉得设计科系的学生，可能我觉得台湾的学风还算不错，特别是艺术设计科系的学生，你们在大学四年中其实虽然很常被限制想法，但 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很做自己，很自由自在的。可是在业界，在公司体制内，并不光是你的作品的累积，并不是一定要去被管，而是你去这个产业了解更宏观的职涯对你是有好无坏。那其实我有一些跨领域从别的领域来做设计的朋友，其实他们很出色的是他们夹带着不同层面的生活经验来丰富他的专业能力跟内涵，他所做出来的东西绝对跟设计本科生那种很匠气的设计过程完全不一样，很出彩，我觉得很厉害。可是我觉得除了工作能力还要眼界的打开之外，我觉得公司体制内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资源跟技能磨练。我觉得可能对我自己来讲，我可能花了很久时间才知道什么叫做朝九晚五，因为设计科技学生都非常爱熬夜。我自己大学的习惯是下课六点吃个饭回家睡觉，睡到八九点九点十点起来叫前酥鸡鸡排蒸奶，然后大概十一二点才开始做作业，做到早上，貌似自己很拼。我的非常混乱的生活秩序跟节奏，在我进入杂志行业之后又是到了一个责任制的体制。但是我有某一间公司它是规定九点半上班，迟到会扣钱。然后于是我在那一段职涯中，而且因为我那时候工作在内湖，如果大家有到台北内湖经历过很恐怖的下班时间，其实你就知道说短短的500公尺你可能要花20分钟就整个都塞住了。所以我们公司规定员工六点赶快下班，是因为怕你们待会会塞车走不了。那准时上下班这件事情我就在那一家公司练就成了，这对于我后面包括我成为自由业，包括我开始接案，其实时间管理对我来讲在那段公司磨练的，可能是我当时如果决定自己出来当独立设计师自己接案完全学不到的时间管理技巧。还有一个叫做经营规模的逻辑跟经验谈，有很多我身边做设计的或是做艺术相关的， 他们的公司规模永远都只有工作室，是因为很多设计师一毕业，优秀的设计师一毕业，很多人抢着要发案子给他做。甚至我有一个学弟，他可能从大二到大三已经开始在接动画的工作，做很多视觉形象的整合，包括帮一些专业的影片配乐。可是他的公司永远都做不大，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制作人，然后他也会做动画 MV， 然后他其实是非常有才气的人，但他永远都只能维持在二到三人的小型工作室，或者是大家各自在上班，在家上班，然后 用配合的方式去完成一个专案。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优秀的专业能力化美感突出的设计师，他其实是没有公司经营的概念，他不晓得怎么教人，他不晓得一间公司应该要去具备什么样子的规模，要做什么样的营运规划，财务亏损，然后各式各样的这些东西是你没有办法靠自学得来的，这只是其中一环。当然我觉得在体制内让我学习到很多，其实自己的主观意见如果能够抛到最后的话，这种人一定是大家都想要合作，而且在职场上会被立刻拔擢的人，因为太多人想要坚持己见做自己。我觉得在设计科系或艺术科技的学生当中，这种特质人偏多，包括连我自己都是。因为我信任自己美感，我创意是无限的，没有疆界的，我只要讲得出一套道理来，你就得被我说服。就我记得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可能有一个什么之前有个澳洲贴香蕉，我记得也是贴纸贴香蕉。我说艺术品它就是艺术品，我说它卖多少就卖多少，但是有很多东西我觉得艺术跟设计跟美感相关的东西是极其主观的，但太过主观其实是会让你的职业格局很窄，因为你只相信自己，你只要别人接受你。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有生意头脑的人，包括我自己身边开设计工作室的人，他时间管理都非常的有问题，他一直晚上在做稿，跟他大学生活一样，他不太会跟客户沟通，他甚至在做协调的工作时候是非常的差，他就说你们不尊重设计，然后这是我的理念，但是今天客户捧着钱要请你，他不是要跟你吵架要跟你争执，他在寻求共识，那已经你在沟通过程中缺乏技巧又过度主观，其实怎么可能会有很多案子找你做？当然有一些人是特例啊，因为有些客户就是很 man 嘛，就是很喜欢被骂，他觉得哇你太大牌了，你凶是应该的，可是有几个人可以变成真正的大牌。然后在其实在设计产业当中最不缺的就叫做设计师，我们班几乎全军覆没，好像只有两个人在做媒体设计跟动画，然后更不用说整个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大学入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设计科系是一个需要美感，好像很时髦，然后大家就是一个很古灵精怪，然后都是一些有趣的人。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全台湾的设计科系比我们入学的时候多出了两倍，也意味着设计科系的学生在那一年开始过剩，台湾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跟设计师这个工作职缺，但是台湾有很多需要沟通整合美感，然后还有需要专案规划，这些其实都是设计的其他延伸。可是有很多人就是希望大家去为他的美感跟创意买单，可是在进入业界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你看到那些广告跟创意其实都不是一人之力，它是经过无数次的沟通修整跟妥协还有妥当的安排，很多人一起做出一个最大公约数的好，并不是一个人觉得的好。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我自己在一毕业就开始独立接案的人身上，跟一毕业就进入比如说某一个广告公司某一个行销公司，他们所锻炼出来的人格特质跟他们职业格局是截然不同的。再来一个就是今天你要接案， 你不要觉得说我今天在大学已经很多人接案了，可能早餐店要找我做 logo， 然后可能什么谁谁谁请我帮他做一个片头动画拍片，可是这些东西其实如果你大学，我觉得啦，我自己的主观判断，但当然有很多很优秀的人会发东西给大学生做的，通常都不是什么很拿得出手的大案子，然后都是一些你好像我一毕业后我觉得哇一个月好像赚了十几万块，我觉得很多，可是你要知道你的被取代性非常的高，因为你只要稍想要涨一点价，然后稍有一点不从，态度唧唧歪歪的，老板一定会，业主一定威胁你说，我随便找一个大学生都比你强，随便找一个高职生，美工科广设科的都比你强，他们才收多少钱，表示你的竞争力非常的低。但今天如果说有很多东西是非你不可的，那表示这些人是经过长期的耕耘累积，包括我觉得业界有很多你看不见的资源。什么叫看不见的资源？并不是说我今天从公司偷三张纸，然后用公司的影印机在 copy 很多东西，并不是。所谓的资源，人际是一个资源，你的经营脑袋跟逻辑，甚至你在很多优秀的同事身上，每个人都带着才气、技能跟资源，或者你，我可以从某一些同事的口中，或者他身上得到什么叫做沟通技巧。最高明的说服就是你能让对方很舒服的听你的话，然后但是我觉得很多包括艺术设计科系的学生，他只是想要别人接受他的想法，这个是很多自己独立出来从业的设计师身上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算是他职业，我觉得自己觉得是他的职业的绊脚石。因为如果今天你够会说话，然后或者是你够会处理事情，我觉得他们的才气，可能他们的经营模式，他们的地位不只是这样。那其实我觉得在职场上有个很明显的状况是，最爬最高的人，他并不是最厉害的人，工作能力最强的人，他是最能够沟通跟整合，最大家跟他合作是最舒服的人。这种人通常在公司会升迁很快。可是我觉得不管你是在体制内或体制外工作或独立工作，我都建议设计科技学生你务必要去职场走一遭。我的最后下半年先离职也讲过类似的概念，就是你一定要去职场走一遭，你才知道哦，原来人世间是很险恶，原来我不能那么狂妄，我不能那么坚持自己，哦，原来客户得罪不起。因为我以前也是一个非常狂妄的新鲜人，我就觉得说大不了不要做，大不了还是有其他人找我。可是随着你的格局受限，然后你自己也没有好好发展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哎，我好像也没有那么多能耐可以任性，然后无形间你已经流失了很多客户，然后这些客户已经去找啊比你更便宜或是比你更优秀的人。直到你发现自己的被取代性很高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很难去改变什么了。所以我觉得在毕业后，我觉得不管你今天有多有才华，我都建议你去一家很有规模的公司，因为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你往大公司去闯，你往业界的殿堂级公司去闯，证明你自己的能力。一方面证明自己的能力，一方面你要尽可能的在这个环境里面去拿走你要的资源。你以后如果自己独立开工作室的话，你知道怎么样经营客户，你知道怎么样去掌控时间，你知道怎么样做会让你变得比较讨喜，能见度变高，社交能力，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独立作业，关在家关在小房间看着那个电脑那边做图是学不到的。所以我自己我是走实务派的人，所以我一定很希望说，你先除了实力之外，你身上一定要有具备做大事的能力。而做大事并不是说我要做一个大案子赚很大的钱，那不叫做大事，而是说你能承担很复杂的事情，这种人才叫人才。好，最后我也希望留一点时间给现在还在线上的设计科技学生，或者是你对于职涯有迷惘的网友或粉丝或读者，我可以替你解答。
好的，谢谢威廉带给我们这么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开我的脑洞的一个讲座内容，这样就是非常的，其实讲到非常多，我自己都很心有戚戚焉吧。包括你刚才有讲说现在那个设计职缺其实没有那么的多这件事情，这也是我这几年来一直都有的一种
算
是
对、啊、观察，
对啊，对，所以我们这次做设计力脉所就是帮大家媒合职缺这个，其实也是因为观察这么久，那会发现说比如说像1000多个，因为其实我们那个台湾的这个国发会有做过一个调查，就是每一年其实新增的职缺大概就是1800个到2000个之间，但是每一年毕业的毕业生设计科系的有大概18000到20000，也就是说你就是只有一个1/10的几率才有办法拿到这个职缺的时候，你是不是你们班上这50个人里面最顶尖的5个人呢？那难道就是这最顶尖的5个人拿到才会拿到工作吗？其实那个都是一个问号，然后它也代表了那种要厮杀的这个几率其实是非常的低，就是它你们的那个几率要胜选其实是很低的啦。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去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工作？我觉得其实你刚才的这个分享内容里面讲了非常非常多，我就可以给同学或者是给现在也许他刚好正在工作一年的这一种新人，可应该是有蛮多可以启发他的一些内容。那我线上可能还在等大家在想这问题要怎么问，然后我有一个问题自己我蛮想要问的，就是说其实我过去在就是做这个书上设计展，就是有一本台湾毕业设计的年鉴，在里面我们有做过一个企划，就是去采访一下就是过去可能有拿过奖的同学，那他们现在都在做些什么。那也曾经有去采访过一些可能他我过去可能知道他是建案的设计师，但他后来反而就换工作了，或甚至有的建案设计师他就跑回去公司上班了。那我就是会发现这个状况是说，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如果要当一个建案工作者，你势必一定要在社群，就是仿佛要营造自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KOL 或是一个 influencer 这样子，然后好像很多人要找你做案子的这一种氛围的气氛嘛。但是当你在网络上，好像有些人知道你在接案，然后有些人知道你可能曾经是一个像网红这样的一个设计师，但是你最后却因为你的经济压力或者是你有很多的人生考量，你最后又选择了你要再回去某一间公司上班的时候，这种职涯的转变心情要怎么调整啊？因为我在想 in-house 要去接案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没有什么好需要调整，可能就不是要调整你要露面这样子，但颠倒过来的话，你觉得应该要怎么调整这个自己的心态？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其实产业在变，然后整个社会环境或者需求都在变。我记得我在毕业的时候，那时候 3D 动画《魔戒》超有名，我甚至有一个同学他在做《魔戒》特效的纽西兰的公司上班，然后我们就觉得哇，未来我们一定要变成一个动画师，然后做一个影片特效师。可是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发现，靠，台湾根本没有这样的需求。然后可是在我觉得在可以分成两点去讨论。第一点，你不要把自己的未来设定的太清楚，然后这也是我刚刚去分享的。然后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你如果没有跟上时代的节奏，那你也不要气馁，你还可以去做所谓的你擅长的路子。因为我觉得时代在变，我觉得很多人，如果你在这个前面，你已经去，我觉得设计跟艺术都是一样，如果你能先做出风格，你就能提高你的生存，就是生存力。那如果说你不幸的，也不能说不幸，而是说你已经努力过了，但是还是可能你的时代过了，或者是说你的好机会都没有把握住，其实回去职场工作或是受雇于别人，它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发挥你的能力。你不要把设计师想得非常的崇高，其实有很多是什么什么叉叉式叉叉式叉叉式，这些事情就是别人对你的职业的代称，它并不是一个神圣不可被取代，或者是说你今天走下神坛，然后你今天不红了，然后可能你的案子都掉光了，我觉得没有关系。那表示说你的风格在这个时代，或者你的做事方式，或者是说你的作品在这个时代它并不是那么多人接受，导致于你案量变少， 当然自己的思维跟规划跟不上也有问题，那我们就换到一个你可以胜任的发挥你的能力的角色。我觉得职涯都是这样子，包括连我自己，我今天离开了总编辑的工作，我从来都不会否定自己说我今天是一事无成，哇好窝囊哦，现在自己什么都没有。我今天成立自媒体，我也不会说、哦、我今天哇粉丝几万人，我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并不是。我觉得今天刚浪人说的，就是我觉得社群的关注度确实会让人家看到你，可是看到你会想跟你合作，这是这个非常大的努力过程。那很多人包括连我自己身边，可能连我自己都很常被社群影响力骗了，他的实力跟不上社群影响力。还有很多包括你很有实力派的默默在某一些领域耕耘的人，你看很看不惯哇，他只是粉丝很多，他只是很会经营自己，可是不是。我觉得在这个社群时代，他只是一个你的优势的一环，但他不能代表你整个人。然后今天你没有社群影响力的社群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常勉励我身边的人，我就说我们不要当一个老师在社群上嚷嚷自己在做什么，大家快来看我，我做了什么东西，我要分享给你们看。我们要做一些真的好的作品，去让大家知道说哇这个东西好厉害，这是谁做的 啊， 啊我就不要脸讲，就不要脸讲自己哇原来是威廉写的书啊，哇真的很好看的，而不是我今天威廉写了一本书去告诉大家哎，我写了一本书快来看，然后努力的圈粉，努力的让自己好像经营到我是一个超级知名的作家，但没有人记得我写过什么，这表示你是失败的。我自己去定位一个人的应该说在职场上的价值，是别人可以很清楚的叫出你名字，并且说出你曾经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或者是你今天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代表作，或者是你有什么可以立即联想到的特质，这表示你这个人在职场上是成功的。但如果你弱到只有剩粉丝，那表示你花太多时间在经营社群了。社群可能替你带来关注，替你带来案子，可是有很多我身边很多人，包括连我自己，很多人被高流量的网红型设计师、艺术家、各式各样的人给骗了，不能说骗了，但是某一个部分人气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外衣，可是他要的不只是人气，他要的是他的实力。有些人可能合作到一半就怕了，赶快换一个人，都有。这件事情社群只是让你被更多人看见，可是如果你的本质是虚的，你只是在增加你出糗的机会。我自己一直都是这样。那你要怎么知道自己是虚的是实的？那我觉得在真实的业界，在真的业内人士之中，他们自然会有判断你的方式。
很感谢威廉帮我们分享关于设计科系的新鲜人该如何求职，然后求职之前应该要做哪一些准备。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帮我们到 Apple 的 Podcast 帮我们打五颗星，然后留下你的评论，甚至推荐你的亲朋好友来订阅我们的威廉催眠秀。好，谢谢大家。最后最后让我再工商一下，绝交不可惜，把良善留给对的人，作者青露的有声书版本已经在喜马拉雅国际版的平台正式上市，相关的连结我会放在今天的节目里，谢谢大家，也希望你支持我的所有的作品。晚安咯，拜拜。